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感谢大家又相聚在这个时间段，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频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未央。在这个美丽的夏日里，我很荣幸可以再次与大家相聚。家庭呢，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情感港湾，是温暖的拥抱，是幸福的源泉。那在这个节目里，我们将用心呈现家庭的点滴情感，用镜头记录那些细微却又最真挚的瞬间。这里有父母的关爱付出，有孩子们天真的笑容，有夫妻间的默契与包容，更有长辈们智慧的传承。家庭是爱的结晶，是幸福的庇护，是我们彼此相伴的坚实纽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起探讨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分享情感交流的技巧，共同品味幸福的滋味。我们也会邀请各路嘉宾前来讲述他们的感人故事和家庭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用心倾听，用爱感受，共同创造一个温馨幸福的家。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何女士。何女士是一位牙科医生，在她20多岁的时候就独自闯荡来到了美国，现已经定居将近30年了。她现在拥有一位非常爱她的先生，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女儿，也有一家自己非常热爱的牙科诊所。那么在此欢迎何女士的到来。
谢谢。谢谢主持人。嗯，确实我来到这里已经有近30年了吧。然后有自己的牙科诊所。嗯，也非常非常愿意通过这期节目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故事。
非常感谢您拨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何医生。哦，这一晃真的是已经在这边定居快30年了，并且成功建立了自己的牙科诊所。我觉得完全可以将您当做一位是您完完全全是一位这个成功人士了。嗯，能否给我们讲讲您刚来美国时的这个艰辛和奋斗的经历呢？
谢谢您的祝贺。我不太会说话哈。嗯，那个我尽量表达。嗯，当时来美国的这个初期对我而言确实经历了这个很多挑战。那么我当时是只有20多岁吧，然后独自来到美国。我记得我当时语言还是有困难的，不是说特别的好。文化差异这个是很大的，是我最大的，我觉得是我最大的难关。您想，就是30多年前和现在这个差距真的太大太大了。不过我的性格呢，就是我也不怕这些，反正来了之后就努力学习英语。那我在国内是确实也是读的医，就是和医有关的吧，那我来了之后就因为这个呢，当时就在一家华人的这个牙科诊所工作，去积累工作经验，然后晚上上学，一边工作一边上学， 一边锻炼我自己的这个英文的水平。这个时间其实是确实是蛮长的。
对啊，这个我相信这肯定不是一个短时间就能做到的事情。你应该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这种。
是的。当时我记得确实是很，现在自己回过头想想自己的经历哈，您看您也这么年轻，那用我们这一辈人的话来讲，就是说既然做了那就坚持到底，对吧？因为当时出来其实也不容易，就是为了追逐自己的梦想吧。我的理想一直就是想要当一名牙科医生。那么其实在当时有很多很多的阻力，因此我最后就选择了出来。那么也确实也付出了很多代价。但是不管怎么样，最终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还是拿到了这个牙科执照，我还是实现了自己的这个牙科梦想吧。对。
啊，真的是这个太让人钦佩了，您的这份坚持和努力。那有了自己的这个牙科诊所之后，您觉得和您之前的对于牙科的这个执着的牙科的医生的这个梦想和现实之间，您觉得有差距吗？
这个只能说就是人在追寻梦想的时候，他真的是会不管不顾一路往前冲。那理想实现了之后呢，或多或少你会发现这怎么跟我现实当中，就是这现实怎么跟我当时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但是对于结果而言，那你肯定是很开心的，因为我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梦想，对吧？
确实是，这个绝对是的。每个人在追求理想的这个路上，他是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那是不管不顾一路往前冲的，确实如此。等到梦想成真的那一刻，这是一份非常让人激动的时刻，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激动的时刻，确实如此。那您有了自己的牙科诊所之后，算是，您认为算是踏上了您成功路的第一步了吗？
我首先我个人觉得美国人对于成功的定义它都是不一样的。对我个人而言呢来说呢，我当时选择出国就是为了想要当这个牙科医生。当然这是我个人自己的经历哈，这个就不便多说了。因为这算是一个执念吧。那来了之后，通过自己各方面的努力，首先就是最终慢慢慢慢的有了自己的牙科诊所。应该说是吧，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那首先拿牙科执照它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么在整个追梦的路上，我也 认识了我的先生，那么由他一路陪着我，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努力，才走到了最后拥有自己的这个牙科诊所。如果您说成功，这是不是我成功的第一步？对于我个人来说，可以这样理解吧。
是吧？人生路上，追梦的路上，有自己另一半的陪伴，这个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现在听您讲，那您跟您先生是怎样认识的呢？冒昧的问一声，您是在和您先生成立了组建了家庭之后才有了家科诊所，还是说是之前？
这个是之前我们就已经组建了家庭。所以对于这一点，我非常非常感谢我的先生，一路都是非常的支持和鼓励我。所以虽然这么讲吧，就是做牙科医生是我的执念，但不是他的执念。他作为一个理工生，其实是不太能够理解我的这份执念的，但是他依然选择，当时我们就是认识了之后，他依然选择支持我，鼓励我，那么一路到最后。对，事实上我们整个的这个创业的，我整个的这个创业的过程，确实一直有着我先生的身影，对，所以非常感谢他。
人家说成功的男士背后必定有一位女士，现在看来的话，您成功的背后有您的先生在支持啊。
可以这样说，我先生确实为我付出了很多，对。
那您在有了自己的这个牙科诊所之后，是如何来平衡这个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呢？因为您看当牙科医生是您的追求和是您的理想，对吧？那实现了之后，我能够想象得到。您一定是将全部的心力都会扑在这个诊所上面，对吧？扑在您自己的这个事业上面。那么您是如何来平衡两者之间的，就是工作和家庭生活的？
这个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其实一直是我非常重视的事情。因为由于我自身家庭环境的原因吧，家庭成长的关系，所以其实我本人是非常畏惧婚姻本身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当时会选择出来的原因之一。您想在30年前，在30年前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子，在那个年代，那个时代，可能我这种想法等等是非常离经叛道的，所以就是我一直很害怕进入家庭，但是我先生的出现让我觉得，其实进入家庭也未必是一件，未必会像我想的那样可怕。所以当我决定进入婚姻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合理安排各个时间，工作的时间，家庭的时间，要努力将工作和家庭生活区分开来，不要混在一起。确保要有足够的时间， 陪伴我的爱人。
哇，这个真的是，就是您能在当时就有这样的想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理智的一个决定。我不想说明智，这是一个非常理智的决定，这是一个非常清醒的决定，这个确实是的。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在还没有完全明确的时候就进入了婚姻的状态，那么往往婚姻当中的之后的很多矛盾也就随之而来。嗯，这个确实是要向您知，要向您学习的地方。嗯，那么在您做了这样的决定以后，在您和先生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之后，开始有了一切一切一切的这个家庭的生活，您觉得和您的预期一样吗？
这个怎么说呢，每个人的家庭生活应该都各有不同，但是又不尽相同吧。我之前有讲过，因为我自己这个成长环境的原因，所以我是很惧怕这个婚姻生活、家庭生活。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营社区，电话425-440-7587。
但是再次感谢我的先生，他让我觉得有一个家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当我累的时候，有先生陪在身边；当我快乐的时候，有先生和孩子和我一起分享。所以，我真的很幸运，拥有了一个理解和支持我的先生。他不光在事业上给予我肯定，在家庭中也起到了很大的支持和协助作用。
好羡慕啊！那听起来您的家庭氛围真的非常的温馨，让人非常的羡慕。之前有介绍到说您有一位正在读大学的女儿，那么在教育女儿方面，是您伸手的比较多还是您先生伸手的比较多呢？这个
我不得不说，是确实还是我先生做的比较多。对，就像我之前讲的，对于家庭这一门功课，我其实不算是一个好学生，我教不出一份，如果我自己的话，我教不出一份让人觉得满意的答卷，所以我确实将我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了这个工作上面。那尽管像之前我说的，对自己已经有一个预期，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还是我先生做的比较多。虽然他是一个理工男，他是搞工科的，但是他的心真的很细。从我们相识、相知、相恋，到最后步入婚姻，到最后我拥有自己的诊所、自己的一份事业，到女儿的出生，以及女儿一路的成长，一直都是我先生在就是他做的比较多吧，就是他在陪伴。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善良、有爱心的人，而且非常的非常的耐心，非常的细心。哦，听上去您的先生真的是一位非常非常 nice 的绅士。这个您今天应该将他邀请过来，我们一起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对吧？ 我有跟他说过，但是他的性格其实又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所以他 say 了 no。 而是非常感谢主持人的邀请吧。我之所以我非常愿意分享我自己的一些家庭生活来让大家了解，因为就像我刚刚之前说的，每个人的这个家庭生活各有不同，但是又不尽相同。另外我也很愿意分享我个人到美国来的这些经历，因为真的大家都我知道真的大家都很不容易，尤其是这几年的这个疫情的原因，导致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在不断的出现。那包括我自己也我们家确实也是各方面的问题，所以我很愿意坐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谈一谈。那也当然再次感谢这个未央主持人的邀请。
您太客气了。也非常感谢您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您的故事。确实如此。我们非常想要听一听来自各个年龄段的各个阶层的，那么各个每一个人自己的这个故事，家庭生活的故事，自己创业的故事，对吧？奋斗的故事，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经验，可以给到我们新来的一些移民朋友们。
是的，这也就是我的想法之一，确实是的。那您之前讲，我跟我先生这个，我先生是一个非常 nice 的绅士，确实是因为他们家，我应该怎么说？他们家很早就，他父母很早就，来到美国，所以他的亲戚朋友， 父母家人其实都是在这里的，在这边的。那么我先生从小就是在这里，我先生是在这里出生和长大的，所以他对这边是非常的，他对美国有一份非常深的执念了，因为这就是他的家，他出生的地方，他成长的地方。因此在我们相遇的时候，这种矛盾也有，因为我刚刚说过，我这种文化的差异其实带给我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这反而我最大的困难反而不是语言，而是文化的差异。
啊，这个您刚刚对就有讲到过，可以跟我们具体就是聊一下嘛，说一下嘛。因为我觉得您的经验应该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您是30年前来到的美国，那么这么多年下来，一定看到了很多我们刚刚来到这里的人所看不到的东西。所以如果方便的话，您可以多交流交流。对。
确实是30年啊。这个时间真的太长太长。我个人来说，我看到了那边的发展，我也看到了美国的发展。这30年我真的是有点感慨，确实变化很大吧。那对于我本人来说，我觉得这份变化也一直伴随着我自己的这份我自己婚姻当中的一些问题。因为我刚刚讲，我先生是真的是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他所有的生活的经验等等等等教育的背景都是在这里形成的，所以他的我们说三观，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哈，他其实跟我当时不是完全一致，但是我们就是这么不完全一，三观不那么完全一致的两个人凑到了一起。对，那因为我和先生一直保持着这份坦诚的沟通，然后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也非常珍惜和尊重对方在家庭中的这个角色。那工作方面呢，是相互支持和鼓励，帮助对方克服困难。然后个人目标方面呢，也会共同商量，找到一个平衡点，确保双方都能追求自己的这个梦想和兴趣。我其实是算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
强势的人，我觉得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感觉您都是非常非常温柔的，非常平和的，性格非常平和的一个人。难道我看错了？当然人都是有两面的，这个我知道。
这个其实我指的不是说是脾气方面的强势吧，而是可能更多的用我先生的话说，就是我对于自己想要坚持的事情是非常强势的。而我先生呢，他的成长环境，他的家庭的教育使他成为了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而且所以他会在方方面面都包容我，尽量包容我，那么让我可以去做到一个更好的，我想要的，达到我想要的那个目标。
这个确实，夫妻间的这份默契和理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回到我们之前讲的， 何医生，我非常想知道，听众朋友们一定想要了解，对于您刚刚说的，三观如此不一致的两个人，最后组建了这个家庭，我相信在孩子的教育上面一定也会有冲突吧。
这个确实是。那么我女儿她其实很像我，很像年轻时候的我，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追求，所以我就一直鼓励她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努力学习，同时培养她的这个独立性和责任感，因为我希望她能够具备坚强的内心，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我也鼓励他尝试各种不同的兴趣爱好，发展全面的这个能力。他是，我觉得教育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所以我希望他在学业上取得成功的同时，也能成为一个善良和有爱心的人。那，所以我一直是这样子对他讲，然后，他其实有很多各种稀奇古怪的爱好，兴趣爱好，然后我都偷偷的支持他，
偷偷的支持他，这是什么意思？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映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营社区，电话425-440-7587。
因为我不知道，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跟我先生，很奇怪的两个人，就是。我觉得像他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应该是思想上应该是比较开通和开明的，但是我好像觉得他对于实话实说，在对于这个女儿的教育上面反而很保守，所以我女儿的很多的稀奇古怪的兴趣爱好他都不愿意跟他爸爸讲。尽管我刚刚说了，在女儿整个成长的教育的路上，我先生承担的比较多，但是随着女儿的年龄的增长，她会选择很多话来和我说，而不是和爸爸讲。我觉得这可能也就是其中之一的矛盾吧，就是在我们家庭当中。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而我虽然说是在国内长大，在中国长大的，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反而形成了我比较独立的这种 人格吧，我也觉得女孩子需要有这份独立思考的能力。
啊，这个我绝对能想象得到啊，您在30年前20岁就敢一个人闯到美国，我真的是太佩服您了。
这个确实是因为当时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所导致的。不过现在即便是现在自己回过头来，也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
真的是很了不起，我绝对绝对赞成这一点，而且非常非常的钦佩你。那么可以再多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教育理念上面的一些那个吗？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知道您的女儿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孩子，出于个人隐私保护的方式，不便在这里向大家透露这个何医生女儿的一些情况，但是她的可以告诉听众朋友们的就是她女儿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很早就有了自己的这个平台上的账号，然后在视频剪辑啊，在影音啊这些方面他都做得非常的出色，也拥有很多的粉丝量，那么凭借着这个也因此同时他也拥有优异的成绩，那么凭借着这一些资本这些资源使得他成功的考上了藤校，被藤校所录取了。
是的，这些他其实您过主持人过奖了，因为这些其实都是他自己在做的。当时他说他想做一个网站，那因为我先生虽然是搞工科的，但其实和这个电脑方面 IT 方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给不了他一定的支持。那我自己是牙科搞医的，医疗方面的我也给不了他支持，所以他是自己凭着对这些的一腔热爱，那么慢慢的去网上搜集资料，去学习，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其实他对于摄影的这份热爱，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出来。他喜欢把他自己的那些玩具一个一个编成故事，然后将它写下来，然后拍下来，录下来，各种这个角色表演，角色扮演，然后将它录下来之后那个PO到网上去。也就是这样吧。所以我觉得学习是一方面，但是人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那所以对于孩子的这个教育的理念，我个人觉得我是做的不够的。我和我先生其实做的都是不够的。只能说我们比较幸运，养了一个这个有自己会去为自己设计的孩子，自己未来设计的这个孩子。
好羡慕。我也是女儿，希望我的女儿能向多多向您女儿学习。
您主持人太客气了，我也了解到您的女儿也非常的优秀。因为那个我的很多朋友也是您的朋友，所以这样子相互交叉，我知道您的女儿也是非常优秀的。
谢谢您的肯定。告诉他会非常高兴的。那么您的女儿现在正在上大学，作为母亲您对她的学业和未来有什么期望呢？
我 我希望我的女儿能够努力学习，然后这个继续追求她自己的梦想，并且成为一个善良有爱心的人吧。至于今后她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我觉得只要是她喜欢并且认真对待的，我都会全力支持。
您之前有提到，就是说您女儿对于中华文化有非常大的兴趣，然后非常的感兴趣，并且她在高中时期就已经游历过了中国很多的地方，是吗？
确实是的。他在高中寒暑假的时候，他基本上都会去中国，然后去玩很多很多的地方。我觉得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份兴趣是来自于，可能是来自于他的父亲吧，我先生吧。因为我先生家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家庭。对于很多传统的东西他们也一直在坚持，所以说我女儿从小耳濡目染之下呢，她就越来越兴趣，越来越感兴趣，所以她的想法很可能想要在学业结束后去到中国继续深造，并且很大可能会选择留在中国。
想要在学业结束后继续深造并留在中国，哦，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了。然而我听说了您和先生之间在此问题上的分歧，是吗？何医生，您认为女儿应该有自己的选择，而您的先生却坚持女儿应该在美国工作和生活，并且承担您二人的这个今后的这个养老，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复杂情感的问题。请问能否分享一下您和先生对于女儿未来选择的这个看法和理由呢？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个人觉得啊，从我自己的这个经历，从我身边朋友的这个经历，然后我发现就是我们下面的这一代的孩子多多少少似乎都有这方面的困扰，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非常的感兴趣，也多多少少因为现在它就是一个信息时代，所以他们了解这方面可以有很多的途径，那这就是一个促进循环吧，就是你了解的越多你就越感兴趣，越感兴趣就越想去了解。所以我对我女儿有这个决定其实一点都不觉得惊讶。那么对我而言，我是会选择支持他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对于自己的未来选择走哪条路的这个权利吧，都应该有自己的人生选择权，并且去追求它。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留在中国深造的愿望是他内心的真实感受，那我觉得作为父母我们就应该尊重并且支持他的选择，他有权利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且我相信他在中国也会获得好的发展和成长。那我先生的话呢，他确实对于女儿未来的选择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呢孩子在美国接受的这个教育和培养呢， 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同时在美国工作和生活呢，也将为他提供更多的机遇和发展空间。毕竟就是作为父母已经可以给他带来很多很多。那但是女儿如果留在中国的话，就会有很多的不方便。尤其她希望女儿多留在美国的话，留在美国的话可以多陪伴陪伴我们，并且可以也就是她的想法还比较传统嘛，就是在养老方面也可以带来一些便利，不至于说远隔重洋，我们想要见他一面都那么难。
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深入沟通和理解的问题。那何医生，您对于如何解决这个分歧有什么想法吗？或者说您和先生之间已经达成了某个共识？
是的，我们夫妻两个对于这个比较重大的分歧，其实已经多次坐下来沟通，并且努力做到相互理解。但我们现在的想法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达成的共识就是去了解他选择留在中国的原因，那么也和他分享我们对于他那个留在中国的一些想法和担忧吧，就是努力理解对方的立场，寻求一个共同的这个平衡的点，或者说在中国留学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到美国工作，这样的话呢，既能满足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又能顾及到我们的这个养老的这个需求。
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建议，通过沟通和理解找到一个共同的平衡点确实非常重要。那你有什么对于家庭中其他家长在类似问题上的建议吗？
我想对其他家长们说，家庭中的分歧和冲突呢是非常正常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学会理解和尊重彼此的意见和选择，尤其对于子女未来的这个规划，我们还是应该要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和支持，鼓励他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同时记住一定要积极的沟通，坦诚的相待，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共同制定家庭中每个人都满意的这个规划。因为我真的觉得对于我这样一个很害怕步入家庭生活婚姻生活的人，我依然选择勇敢的进入，并且这些年来这我们就是让我觉得家庭中的这些原因是因为家庭中的团结和理解是幸福，才是幸福生活的基石。那共同创造一个温暖和谐的这个家庭氛围是需要每一位家庭成员来共同努力的。
这个您之前一直反复在提到一个养老的这个问题哈。那可以聊一下这方面您是有什么想法吗？您跟先生有什么顾虑或者说是想法吗？因为这是一个很新的话题，我们之前好像很少提到。
我经常听中文台的节目，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很少采访到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吧。就是因为为什么反复提到养老的问题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年龄的这个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女儿就说她 对于是否要在美国工作的这个就引起了我先生在这方面的焦虑感吧。嗯，因为我可能对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而言，或许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但是我觉得我们华人多多少少还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的。那对于养老这方面，我跟我先生也是一直有在计划我们未来的这个退休生活。这个养老问题是我和我先生共同关心的话题。那我们能有多少积蓄来保证我们退休后的生活，对吧？然后尤其是这几年疫情，给我带来了很多工作上的困扰，所以也会对未来的这个退休生活充满了不安。我担心如果一直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么在工作中可能也会影响到方方面面，包括这个未来的这个养老的计划。所以我们夫妻一直在找一种怎么说呢，也是平衡吧，既能保持对工作的热情和投入，又能够为这个退休生活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这个是对我们自身的。其实对我的话，我还有另一方面的顾虑，因为我的母亲还健在，不过她是一个人在中国。那我先生的亲戚朋友啊，基本上都在美国，所以对于就是这几年，我面临的这个养老问题，就放在台面上来讲的，我们的说法就是，因为我母亲独自一个人在中国，这样的话就非常非常的让我担心她。对，我也是一直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那您对于解决母亲养老的问题已经有什么计划或者说是打算呢？
我们母亲的养老问题其实一直都是我和先生共同关心的话题，因为他作为一家之主，就很多事情是他在做决定。那么我母亲孤身一人，所以我们经常会就现在科技也发达，确实一直视频啊，一直打电话呀，与我妈妈保持这个联系吧，关心她的这个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但是呢，毕竟隔着大洋，隔着半个地球，所以这几年，尤其这几年，我母亲，进了好几次进了医院。那么我远在异国他乡，根本就顾不上，所以只能远程的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个也加重了我的焦虑。所以跟先生我们两人商量了之后，就考虑是否有可能让我母亲来美国居住，与我们共同生活。但是这需要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和签证问题等等等等。不过我们会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确保她在晚年能够得到我们最好的这个关爱和照顾。
非常贴心的考虑和打算。不知不觉节目已经到尾声了，非常感谢您分享这么多宝贵的经验和建议，相信这对我们的听众们会有很大的启发。 那么还您还有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对年轻人和追求梦想的人说的吗？
我想告诉年轻人和追求梦想的人，不要害怕失败和困难，也不要害怕改变。人生呢，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要相信自己的能力，要保持坚持和努力的态度，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都要勇敢的去敢于面对和战胜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同时也要学会与他人积极的沟通，要去寻求帮助和支持。从我个人的经历，这点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用，因为无论在家庭生活还是事业发展中，这个相互有朋友有家人的这个相互支持和理解都是非常重要的。有人在旁边给你加油鼓劲，你就会发现，哇，原来做成功一件事情也不是那么困难啊。我谢谢主持人的这个邀请。我不是很会讲，但是也很乐意分享，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故事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和这个鼓励。
您客气了，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到来，也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用的经验和建议。同时呢，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陪伴我们度过了这段美好的时光。家是情感的港湾，是我们成长的摇篮，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为您带来一份温暖，一份感动，一份对家庭的更深的爱意。那在未来的日子里，也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有您的支持和陪伴，我们会更加努力呈现更多感人肺腑的家庭故事，为您带来更多幸福的时刻。最后，让我们再一次感谢何医生的到来，感谢何医生和我们一起分享他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心感受，用爱传递，让家成为我们共同的温暖避风港，让幸福在每一个家庭绽放。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听众朋友们，晚安，下次再见。